我每天夜里泡在交易大厅一角，眼睛死死盯住电脑荧屏，眼珠仿佛生出长长根须，一直扎入电脑深部。咱这里黑夜深沉，人家那边日在中天，正是干活的大好时光。没办法，做了这一行才明白哪里是世界的中心。晚上9:30，纽约期货交易所开盘，我迅即买入五手黄金期货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像守株待兔的傻瓜农夫一样，等待黄金在电脑荧屏上一跳一跳的上涨。电脑后边那根电线连接着香港，全球信息如潮水哗地涌现在我的眼前。路透社财经快讯传来一条消息，阿拉伯某国王子动用巨额石油美元大量囤积黄金。我灵机一动，跟着阿拉伯王子走，还怕找不到宝藏？于是我果断买入五手黄金。我没把这宝贵的信息告诉左边的陈放，也没向右边的赌鬼阿忠透露。我悄悄地下单，好像独吞了一笔财富。黄金果然上扬，我欢乐之极。几天下来，我已经沉溺于期货世界之中。我得承认，吸毒上瘾，炒期货也上瘾。每当我在电脑跟前坐下，看着荧屏上闪闪烁烁的数码，我的血脉就会唰地通过一股电流变作热得快那类东西。我会抛弃一切烦恼，进入忘我的境界，痴迷、陶醉、疯狂，你用这类词怎样形容都不过分。这简直是一个童话世界，现实变得飘飘渺渺，所有的东西亦真亦幻，犹如精灵在我面前跳跃舞蹈。金运投资公司是港商与军队某机构合作组建的，背景深远，根底牢固，所以我们能够绕开国家有关规定，参与国际上一切期货交易。客户们在公司盘房下单，报单小姐立即往香港挂电话，单子就下到香港老板开的期货公司里。这样，我们人虽在内地，投资行为却已融入全球金融体系。我可以跟着阿拉伯王子买黄金，也可以跟着索罗斯沽空英镑，这一点最令我着迷。我打开电脑，就好像打开通往世界的窗口，屏幕上一排一排地显示着各种商品的报价，天下万物尽收眼底。铜、铝、铅、锌、白金、石油、大豆、小麦、玉米、棉花、咖啡、可可、木材、橡胶，甚至还有活猪、牛腩、乳酪。面对大千世界，我兴奋而又惶惑，总有一种老虎啃天无处下口的感觉。地球上还有什么东西不能买卖呢？只需敲敲键盘就能炒作整个世界。作为一个期货投资者，首先要下功夫研究各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情况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中东炸弹一响，石油马上涨价，有人朝美国总统开枪，不管伤没伤着，马克、英镑、日元准会一阵狂舞。国际财经对时事变化特别敏感，你想干这一行，还真得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事事关心。于是，我完全进入一种大人物状态，双眉紧锁，面色凝重，终日为国家大事忧心忡忡。我觉得自己挺崇高的，甚至有点伟大。这种自我陶醉起到催眠作用，以至于我输了钱也不觉得特别心疼。金运公司的客户是一群古怪的家伙，每个人脸上挂着一丝神秘兮兮的表情。他们输得手烂脚烂，却都保持自信，仿佛掌握着世界的命运。他们开口说话，总要显示出一种惊人的高度。我与他们交谈，常常会吓一跳。比如那个赌鬼阿忠，竟眨巴着眼睛问我：“哎，下星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开例会，格林斯潘会不会下决心降息呀？”我无法作答。陈放是东北某乐团指挥，长发飘飘，颇有艺术家风度。有一次老米把我放在马桶上方便， 他也挤进厕所，一边解皮带，一边大声宣告：“哎，智利铜矿工人大罢工了，你赶快买铜啊！”我一紧张，尿不出尿来了。我喜欢这些人，我们心中都激荡着一股豪情。看看我们的眼睛吧，尽管已经夜深，却贼亮贼亮的，好似一群蹲在树枝上的猫头鹰。毫不夸张地说，给我们一个坚固的支点，给我们足够长的杠杆，我们就能把地球翘起来。期货是我所遇见的最古灵精怪的东西，它使我陷入一种夸张变形的生活。期货犹如一面哈哈镜，精准地概括出我们这个世界的荒诞性。黎明将至，天空黑得更厉害，纽约期货交易所快要收盘了，黄金沉沉下跌，我所期盼的金价上扬并没持续，那位阿拉伯王子可能又改变了主意。一夜的守候泡汤，不过不要紧，还有明天。露西经常来看我，但没有再为我做单，他教我一些技术分析、交易常识，最后拍拍我的头说：“小子，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，懂吗？”说完，飘然离去。我们的家庭表面平静，暗中却波涛汹涌。雨妹和老米爆发激烈争吵，原因是她偷了公司三支烟灰缸。当她从口袋里掏出那几个脏兮兮的东西，还沾沾自喜呢，雨妹顿时变了脸色，要她马上送回公司。老米不干，把雨妹都气哭了。我批评她：“家里没人抽烟，你拿烟灰缸回来有什么用啊？”雨妹抢过话头：“
就算有用，也不能偷啊！过去没在一起生活，真不知道他还有这样的毛病，让公司晓得可丢死人了。”
米小强显得厚颜无耻：“
所以我就更不能往回送了。”
雨妹气急，从屋角落翻出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丢我面前：“
你看看这都是什么，毛巾一堆，拖鞋无数，还有这些碗啊、碟啊、酒杯、打火机，干嘛呀？捡破烂吗？我嫁给你就做一个贼婆娘吗？”
我也面红耳赤了：“
你干嘛冲我嚷嚷啊？又不是我干的。”“
你是头，你得负责，难道让我跟身子理论有用吗？”
我哑口无言。杨雨妹出门去，临走下了最后通牒：“
你们，”
她特别强调，“
你们不把这毛病改了，我就不回家。”
这下麻烦大了。我知道这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，老米有病，原因复杂。作为身体，老米似乎总被欲望支配着，而欲望往往乔装打扮，变作一些莫名其妙的行为。偷窃是他最近一个时期的突出表现。我们去饭店吃饭，老米会把酒杯饭碗揣在怀里，捂着肚子回家。住旅店，他又把毛巾拖鞋偷偷塞进包里，甚至他上厕所也要顺手牵羊把一卷手纸带回来。我无法控制他的一切行为，就如头脑控制不了身体的下意识动作一样。我为此忧心忡忡，头和身子的分裂总有一些难以预料的后果。我说：“
老米啊，你为什么要偷呢？咱们的经济条件买啥买不起呀？”
他说：“
老毛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手痒痒，见到东西它就变成一块吸铁石，见啥吸啥，甩都甩不掉。我实在没办法控制这双手啊。”“
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就像精神病人发病时一样。老米，这病治不好，咱们的日子可就过不下去了。你瞧，老婆也走了。”他不服，偏着脑袋说：“
过去你也没怎么管我呀，就因为愚昧，你现在非得治我？”
我脸一板：“
怎么不听话了？我还是不是你的头了？”
老米当然听话，只得背上我拿着烟灰缸去公司。我的治疗方案很简单，把老米所有偷来的东西一样一样送回去，并当面向人家赔礼道歉。这可是艰难的过程，我们要忍受侮辱和难堪，要粉碎自己的自尊心。米小强在我的指挥下走上痛苦的还赃之路。 当他面红耳赤地把三只烟灰缸放在露西面前时，露西哈哈大笑。
真幽默，你们是寻我开心吧？
我诚恳检讨。不，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情，主要责任在我。老米低着头，惭愧而坚决地抢过话头。是我偷的，跟头没关系。露西有点不高兴了。
这是考验我的智力呢，我还不至于蠢到把客户当成贼吧？哼，就为几只破烟灰缸。
老米很难过，背着我在路上走，他不住地擤鼻涕。我明白，他哭了。
到底为什么呢？
我轻声问道。
我们总得找找病根儿啊！你回想一下，把那些破东西往口袋里揣，心里究竟是什么感觉？
我不知道，什么也不知道。老米烦躁地跺脚，使我无法问下去。还赃真不容易，遇到露西还算好的。我们把碗送到小饭店，那老板娘干脆破口大骂：“
怪不得饭碗越来越少啊，原来有贼呀！这么大的汉子连碗都偷，还要不要脸了？”
如果能做个大面罩，我们真想永远罩着脸。经过一系列的强刺激，我相信老米不会再犯顺手牵羊的错误了，但我对他仍不放心，找不到根源，没准又会爆发新问题。我扮演弗洛伊德角色，努力挖掘他的潜意识。凡事总有原因，你可能在某件事上受到压抑，就用偷的方式发泄出来。好好想一想，你心里究竟藏着什么疙瘩？米小强坐在我对面，眼神婴儿般的纯洁。
没有啊，我没受压抑呀。
他说：“
你快饶了我吧，再偷砍掉我的手。”
我说：“
咱们长在一起了，你的病就是我的病，身体发生变化，脑袋能不管吗？来吧，说说你最近做什么梦。”
我从不做梦啊。他似乎抓住我的把柄，开心地笑起来。
做梦是头的事情，对不对？
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，老米忽然挺直身子，把手伸到半空中。
等一等，有一个声音在我肚子里说话。
我眯缝起眼睛。哦，你肚子里长头了？他说了些什么？
老米低头，下巴抵在胸脯上，仔细倾听肚子里的声音。
明白了，
他说，
是杨雨妹。自从她进入我们的生活，我的手就犯贱发痒，总想抓住什么东西。
我瞠目。我慢慢明白了，期货公司其实是一架绞肉机，客户进来少则几天，多则几月，资金就成了肉渣渣，没钱了走人，所以流动性特别大。我见到的大都是新面孔，熟人站不住，比如陈放，我挺喜欢那位长发飘飘的艺术家，可惜交往没多久，一夜大豆暴跌，到天亮他就挥泪斩仓，黯然离去。也有例外，比如赌鬼阿忠，他像一只不倒翁，晃晃悠悠老站着。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赌鬼，输掉房屋财产，输掉老婆孩子，带着最后一笔钱扎进期货世界。他把电脑当赌博机，在各种商品上压注，大呼过瘾。奇怪的是，他竟有赢有输，比玩牌掷骰子强多了。
哎，你知道吗？电脑不会出老千，公平，所以我能赢。金银铜铝、豆麦糖油都是最好的赌具。
他摇头晃脑地对我说。我呢，也是一个例外。作为头，我对抽象的商品世界具有某种特异禀赋。很短时间，我就适应了急速波动的市场。那闪闪烁烁的数字仿佛是我的老朋友，时时向我透露出神秘信息。我出色的战绩引起露西关注。有一天，他请我到办公室喝咖啡，专门询问我的秘诀。
成功的投资家都有一套交易模式，你主要使用哪种技术指标？
露西点燃香烟，低声问道：“
黄金交叉、布林轨道、MACD。”
不，那些东西我只是随便看看，做个参考吧。
那你靠什么获利啊？
感觉呀。露西惊讶地扬起眉毛。
真的？靠感觉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？那你真是传说中的天才了。
还不是跟你学的，你一出手就把我镇住了，25分钟赚了4500元。你是我真正的老师，
我诚恳地说。露西掐灭香烟，坐直身体。
知道我为什么只给客户下一单吗？我怕输。今天对你说实话吧，我干这一行半辈子了，胜率只能达到60%，而你现在已经超过80%了。我知道投资界有奇人，没想到就坐在我眼前，你才是我的老师。
这番谈话给了我极大的信心。当晚我就召开家庭会议，主题是将来钱多了怎么办。我说，我掌握了一颗原子弹，它的爆炸威力超过我们想象，冲击波必将影响未来生活，现在就要做好准备。
杨雨妹将信将疑地瞅着我，待她终于缓过劲儿来，便和我展开激烈的讨论。
买房子，买一套大公寓，这老房子整个是图书仓库，哪还能住人呢？买轿车，大奔就算了，买个普桑，让雨妹开着买菜买东西，还有出国旅游。
我做书商并没有发大财，憧憬暴富的未来，真有腾云驾雾的感觉。雨妹红着脸提出略显过分的要求。
你那原子弹真的管用，我想开个孤儿院，把没爹没妈的孩子都接来，我养着。
我严肃点头，
我看可以，而且我还要像比尔盖茨一样设立基金，帮助全世界的穷人。
米小强一直没发言，他仰躺在大床上，反复做一个古怪动作，双手擎在空中，画一个方块，画完了放到一边，又画更大的方块，最后他画的框框就和装满书的蛇皮袋子一样大小了。
我问，你干什么呢？
装线呢。停了停又补充道，
以后把书扔掉，换上一捆捆百元大钞，我们屋里的墙床桌凳子都用钱袋子摞起来。
我哈哈大笑。
那么你打算怎样用钱呢？不用，先这么摞着，我要在钱上打滚，滚着滚着，滚着滚着，我就会想出花钱的法子，让你们吓一跳。
老米兴奋了，翻身下床，双脚跳跃着，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。我望着他，心里隐隐产生不祥的预感。没等梦想成真，米小强就出问题了。首先要怪我，这些日子里我赚钱赚疯了，双眼死盯电脑屏幕，忽而买进，忽而卖出，像个渔夫手忙脚乱的一网一网捞鱼。干这活用不着身体，老米就把我安放在圈椅里，自己在一旁侍立着。这就来了问题，我整夜忙活，头和身体长时间分离了，不知啥时老米失踪，我找他总也叫不应。渐渐的，他伸手向我要钱，并越要越多。钱不是事儿，我的账户洪水猛涨，找露西签字就能捆领出钱来。但他拿钱买名牌西服、钻戒、手表，甚至染了一头时尚的黄毛。某一天，我的眼睛脱离虚拟世界，忽然发现老米的巨变，不由暗惊。作为身体，他有必要这样吗？老米，跟我说实话，最近你在干嘛？ 他像老鼠偷嘴似的，一脸鬼祟表情，不自在的笑笑。
既然你问了，我就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
我们所在的国际大厦是歪市最牛的高楼，所有大公司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，以显示自己身份。楼高38层，顶层是一旋转餐厅，底楼有微微大酒店、曼菲舞厅、杰克吧。我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些地方，因为那都是圈内人熟知的色情场所。一个城市的精英在哪里，小姐就如蚊子追到哪里。而米小强同志近来的神秘失踪，也和这些灯红酒绿的去处有关系。我们来到了旋转餐厅，深夜生意清淡， 没什么客人，但有一大群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姐散落在餐桌旁，她们不吃不喝，专心等待猎物出现。当我们走进餐厅，所有女人的目光犹如探照灯，唰的一下射来，那目光仿佛有质感，舔得我脸上火辣辣的。老米把我放在靠窗的座位，要了两杯咖啡，几个姑娘立即像泥鳅一样滑了过来，显然他们和老米很熟悉，口口声声叫着强哥，要他多点一杯咖啡。其他女人都朝这边看，脸上浮现出母狼般的微笑。